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提及双方长久以来的大公运动关系。教宗接见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成员，他指出科学与信仰教导我们守护地球与弱小者。罗马教会与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之间的精神联系在教会初期便扎下根基。教宗梁十四世5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开门见山强调这点。基里基亚是圣保禄宗徒的家乡，而且在中东的教会众多基督信徒为合一写下了一页页的篇章。例如基里基亚已故宗主教蒙福者圣涅西，教宗称这位圣人可被视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近期他被列入罗马殉道者名录仪式，是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的又一个榜样。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早已使我们的教会彼此结合。教宗回顾罗马教会与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的互动，指出这特殊关系从中世纪就已经开始，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取得了新的进展。去年12月，教宗睦邻访问黎巴嫩时，曾与阿拉姆一世宗主教等教会领袖同声祈祷。教宗表示，黎巴嫩长期向世界展现出不同文化和宗教的民众能够和睦共处，形成一个国家。然而，那片土地今天再次经历危机，遭受暴力。教宗说，在贵国的合一及完整性再次受到威胁的时刻，我们教会蒙召加强友爱关系。这不仅让基督信徒彼此结合，也使基督信徒与祖国其他团体的弟兄姐妹戮力同心。此外，教宗也感谢阿拉姆一世宗主教不知疲倦的热忱。这位宗主教是中东基督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在天主教会与古东方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的框架下，宗主教曾于2003年亲自大力推动了罗马教会与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的神学对话，三份文件因此诞生，其内容涉及教会的本质与使命、初期教会内的共荣以及圣事。教宗说，我诚挚的希望尽管最近遇到一些困难，如此的对话仍能借着长新的活力继续下去， 因为如果没有信仰内的合一，就无法恢复我们教会之间的共融。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先是举行了教宗与宗主教的私下会晤，然后是介绍亚美尼亚基里基亚教会代表团，双方发表致辞以及相互赠送礼物。最后教宗与宗主教在乌尔巴诺巴士小堂一同祈祷。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当天上午发表公告称，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将出席5月20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此外，在罗马访问期间，阿拉姆一世宗主教也要会见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拜会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圣座宗教交谈部、圣座东方教会部以及宗座亚美尼亚公学。对人和资源的剥削导致地球与最弱小者面临危险，在这样的世界，科学与信仰蒙召承担共同的责任，即保护受造界及居住在其中的人，同时两者也必须面对一种阴险的威胁，那就是对客观真理本身存在的否认。正因如此，教会对严谨而诚实的科学的支持不仅弥足珍贵，更是必不可少的。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接见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成员时如此表示，该基金会是设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在财政上支持并推广梵蒂冈天文台的科学与教育活动。教宗称，梵蒂冈天文台是梵蒂冈成国一项珍贵的机构，为宗座和普世教会服务。在英文的讲话中，教宗对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给予梵蒂冈天文台的忠诚而慷慨的支持表示深切感谢。他回顾到135年前，教宗梁十三世希望重建天文台，以便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教会及其牧者并不反对真实而扎实的科学，无论是属人的还是属神的，并且以最大的热忱接纳、鼓励并推动科学的发展。事实上，那是一个科学日益被视为可与宗教相抗衡的真理来源的时代，因此教会深感迫切需要去反驳那种日益加深的观念，即信仰与科学彼此为敌。然而今天科学与宗教必须面对另一种也许更为阴险的威胁，那些否认客观真理本身存在的人。教宗说，当今世界有太多人拒绝承认科学和教会都明确教导的真理，我们肩负着庄严的责任，要守护我们的地球并保障其上居民的福祉，尤其是那些最脆弱的人，他们的生命正因对人类和自然界的肆意剥削而受到威胁。教宗对该基金会的工作深表感谢，因为他的努力使梵蒂冈的科学家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广大公众及全球科学界互动。正是你们的慷慨，使梵蒂冈天文台得以与世界各地的学生分享天文学的奇妙，并为那些在天主教学校和堂区服务的人提供工作坊和暑期课程。 正是你们的奉献，使天文台的望远镜和实验室得以继续成为他们原本就被赋予的本质。在那里，人们以敬畏、深度与喜乐之心迎接天主的受造界的光荣。事实上，教宗强调，我们绝不能忽视贯穿这一切的神学事业。我们的宗教是降生奥基的宗教。圣经教导我们，自起初，天主就通过他所创造的事物启示自己，并且他如此深爱这受造界，以至于派遣他的圣子进入其中，并予以救赎。因此，信仰虔诚的人被探索宇宙的起源与运行机制所吸引，也就不足为奇了。人渴望更深入地理解受造界，这份渴望无非是每个灵魂心中那份对天主无尽渴慕的映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在施礼华神父返回萨拉高萨时，感觉到有些惊异，他并没有获得教区当局的任何职位，因此也没有从教区内里获得任何津贴。施礼华神父与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住在卢法斯街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为了维持他们能有容身之处，他立即着手寻找工作，好能够挣得一些报酬。经过一个多月的寻觅，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一份神职的工作，就是在圣伯德路洛拉斯克耶稣会教堂作为助理司铎的工作。该教堂也被称为圣心堂。他于1925年4月或5月担任助理司铎，九月则获得了一份合约。这份合约读起来非常有趣。圣波德洛诺纳斯克教堂助理司铎的职责和权利，在节日、首星期五和其他隆重的庆日，应该从早上六点至十点三十分在教堂服务，在其他日子则是从早上七点到九点三十分或十点。每当举行一台咏唱弥撒时，且同时在圣周期间，他应该依据需要予以协助。在首星期五40小时的敬礼期间，以及在六月的每一天，并且在任何其他的场合，包括明供圣体，应该准时出席。在明供圣体时应做服务，且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协助。需要时，他应该要清洗圣血布。他应该在指定的时间主持弥撒。他将会获得每台弥撒三个比赛塔的固定津贴。对于上述的其他服务，他每天将获得两个比赛塔。在节日时，他将在圣祭室的办公室中吃早餐， 在某些日子里，若因为任何原因而无法履行其职责时，除非他找一位代理人来履行所有的职责，否则他不会获得任何津贴。如果教堂的神长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改任命为另一位助理司铎，也会提前8天通知签署人。签名是在萨拉高萨1925年9月10日，我同意接受这些条件，签署者施里华神父。这些微薄的收入几乎难以维持生计，在这个年代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约为7500比赛塔，一个工人每天可挣得6个比赛塔。在那样的日子里，一个工人的工资要能养家是很困难的。施利华神父的津贴相当于每天5个比赛塔，比一个工人还少一个。而且正如他在佩尔迪科拉一样，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告解庭中做一些没有列入助理司铎职责的事情，以及大概还有一些没有额外报酬的事情上，他想要努力寻找其他的神职工作，但是没有成功。他有2次被推荐担任女修会的神师，但是每次都被萨拉高萨的总主教所拒绝了。在1925年12月19日，总主教则写信给推荐施利华神父的省会长，其内容如下：我亲爱和可敬的朋友，在回复您可敬的信时，有关推荐施利华神父为补书修女会神师的事，我必须非常遗憾地通知您，这个职位是在1周前已委任给马努尔·德巴波罗神父，而且他已经接受了。我很乐意为您提供其他的服务机会，您了解永远可以完全信靠您的好朋友和主教，我降服您。几个月后，这项提供其他服务的机会出现了，有另一个修会的修女们需要一位神师，但是在1926年4月3日，这次总主教写道：我亲爱和可敬的朋友，当我收到您可敬的信，推荐施利华神父为道成肉身修女会的神师时，我已经签署了其他的任命书。我真的很抱歉，不能在这件事上协助您，请您体谅，这不是因为缺乏善意。萨拉高萨教区某些消息灵通人士有一种感觉，即教区当局确实对施利华神父不怀好意。人们认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让施利华神父离开教区。这位有影响力的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施利华神父的舅舅，是施利华神父的母亲的哥哥卡洛斯·阿尔巴斯神父。卡洛斯·阿尔巴斯神父，他是萨拉高萨教区的总执事级的神父。在施利华的父亲生意失败时，就是这位神父不赞成他的妹夫老若瑟施利华的做法，偿还他法律上没有义务偿还的债务，并曾说贝贝是傻瓜，他本来可以维持良好的财务状况，结果他是自己陷入了痛苦之中。然而这位总执事级的神父在起初对施利华提供非常多的协助，也很友善。当施利华想从罗格纽修院 转到萨拉高萨时，这位总知识神父就利用他先能大的影响力，让施里华在圣加洛修院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了一半的奖学金。当施里华在圣加洛修院时，他的舅舅特别的照顾他，舅舅喜欢和他的外甥谈话，并邀请施里华到家里吃下午茶，他甚至照顾施里华清洗衣物，就是从修院收集好衣物并拿回到他的家中清洗。正是这位舅舅就如何及何时开始他的法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但是当施里华不同意舅舅对他未来的计划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的舅舅是相当专横的，希望他放弃自己的法律研究，以便他将来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毫无疑问的，总知识级神父会利用他的影响力给施里华一份高薪的职位，但是施里华神父不想成为一位成功的神父，他也非常清楚的曾向父亲承诺过，他将要攻读法律学位。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天主想要他做的，将来会清楚地证明这件事。在未来的几年里，他的法律知识将会被验证出来，是一项珍贵的工具，有助于为天主给予他在教会法架构内的事业找到一席之地。由于这些原因，施里华神父觉得自己不能放弃法律研究，而认同舅舅对他的计划。这个决定一定是惹恼了舅舅卡洛斯·阿尔巴斯神父。总执事神父也对施里华的家庭从罗格纽搬到萨拉高萨，以便他们能在一起生活，非常不以为然。全家在萨拉高萨定居后，施里华和他的姐姐卡门曾经去探望他们的舅舅时，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他直白地问他们来萨拉高萨的原因，是否是为了炫耀他们的贫困。施里华的姐姐卡门立刻回应道，施里华，我们离开这里吧，因为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没有认同感。另一次，舅舅对施里华家庭行为不当的情况，是在施里华神父从佩尔迪格拉回来后不久，他的母亲去看望他的哥哥，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可能被赋予另一个任务离开萨拉高萨，造成家庭再次分离。他带着小儿子身体前去，他们也不会忘记这次拜访。小儿子这样记忆道，我的舅舅卡洛斯神父对母亲很不友善，事实上他把我们赶出了他的福地。施里华神父从未抱怨，他和家人在他的舅舅总知识级神父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他对舅舅的感情总是特别宽容。有几次他试着亲近舅舅以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无济于事。然而在西班牙内战后，1940年初，他去了一趟萨拉高萨探望了他的舅舅，因为他不想让舅舅认为自己怀有任何的怨恨。就在恐怖的内战之后，他发现他的舅舅改变了，他们恢复了友谊。施里华神父对会面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八年后，在1948年1月6日，当施里华神父收到卡洛斯神父去世的消息时，他立即给他的姐姐卡门和他的弟弟申提写了一封短信说，我听说卡洛斯神父已经去世了，我请求你们为他祈祷，特别是因为他对妈妈和我们表现得很不友善，我觉得这更让我们要为他祈祷。 如果你们这样做，会悦乐天主，我也会感激你们的。然而，总执事及神父过世的消息是不正确的，他的舅舅又多活了两年。但是这封信显示出施丽花神父一直以来对他舅舅的关心。在他从佩尔格雷拉回来后的几个月里，施丽华神父和他的家人尽了最大努力来隐藏他们的贫穷，但是生活一天比一天更艰难。就在当时，他清点了他们剩下的资源，他写道：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生活，真的，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会都说出来的。我们从14岁起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自从爸爸去世后，情况就变得更糟了。施丽华神父了解到必须尽快地获得法律学位，在1926年4月25日他写信给法学院的院长，请求院长允许他下次能够参加以下科目的考试：政治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商法和司法程序。他的计划显得有点野心过大，他在圣伯德洛洛纳斯克的助理司铎职责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空闲时间，他还在进行额外的牧灵工作，其中之一是召集了一群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们，在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给城市边缘贫困地区的可怜孩子们上道理课，例如通往特鲁埃尔老街上的卡萨布兰卡区。到了六月份，在他参加法律考试时，他必须把其中两门考试延迟到当年较晚的时候。在此次考试中，他获得了一个特殊荣誉，两个杰出和一个通过。其余两个科目，刑法和司法程序，他于九月通过了。这使他只有剩下一科考试，也就是法医实习，就可以完成他的法律学位了。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